这里的香蕉们，我们发现，扫罗已经被选择做以色列的王。那你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突然有了王呢？那实际上，主之前的方法是我要亲自借着我的先知带领我的百姓，但是百姓呢，他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事实时代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他都觉得哦，这个问题在于制度上的问题，不在于心理的属灵上的问题。所以他说怪他们没有国王，如果有国王像其他的国家一样，那我们国也能强大啊。所以他们开始求撒母耳，说撒母耳，我们需要个王，我们需要个人带领我们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十章，撒母耳已经找到扫罗，已经高摩他做以色列的王，而且通知了整个以色列国，叫他们知道，就是主已经立王在以色列国。请大家注意一下10章27节，他说有一些废土说，这人还能救我们吗？就是藐视扫罗，没有送他礼物，扫罗且如不理会。所以我们看到不是所有的人接受扫罗做王了啊，有一部分的人还是排斥这个农村的扫罗，这个干牛的扫罗，说你不够这个资格敬救我们。不，但是实际上他们面临一些比较大的危险。什么危险呢？我们在11章看见亚门人的危险。拿辖王呢，他这个他的危险，他来攻击以色列国。但是我们可以今天看的是这个基列亚比这个地方。那基列亚比是什么样的地方？那为什么亚门人攻击以色列国，首先要选择攻击这样的地方？首先，如果我们了解圣经关于这个地方的人的经文，我们发现他们这个基列亚比的人是非常懦怯的人，他们是没有胆怯的人，他们是不敢打仗的人，他们是不爱这个吃苦的人。我们在圣经中看得比较清楚了啊。那亚门人呢，与以色列人为仇。请大家翻到士师记第11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仇呢是一个比较长的这种仇。而仇的来源是什么？士师记11章我们圣经中的13节，大家找到了没有？11章13节，他是这样说：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大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他占据了我们的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仇是什么？他们从埃及出来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他先往东走，绕了东边，然后呢到约旦河东边了，他就往西走，进入迦南地。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绕到这个东边的时候，他也跟亚门人攻击他们了，他们跟他们打仗了，也争取了他们的地盘。在这个民数记32章33节，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民数记23章33节，他说，于是摩西与亚摩利王西宏与巴山王噩的地，并那地的四周的诸城邑，都归了这个迦德支派、流便支派和约瑟子马拿西半支派。所以发生一个这种情况，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地前，先把约旦河东边的地区先占下来了。占下来了，有三个民族，有三个支派不太愿意过约旦河。他们说，我们这里有城市，我们这里有地，而且这个地圣经说是比较适合养牲畜的，我们不太愿意跟你们过约旦河。那么这个三个支派是谁？第一个是这个迦德，第二是流便，第三是马拿西。注意他说什么？马拿西半支派。那为什么有个半支派呢？马拿西后来是分两半。怎么分两半？有愿意留在约旦河东边的，有愿意过那个约旦河的，所以他把它分成一半， 一半是留在东边，一边是过约旦河往西往迦南应许之地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纳西这个有一半没有与以色列民一起过约旦河，没有跟他们一起进入主应许他们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民数记和约书亚记，他说他们不愿意进去，因为约旦河东边的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种牲畜的，适合养牲畜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是比较适合他们的。所以我们发现马纳西支派还有加德支派、流便支派是没有进去的。没有进去的。但是他们组成了以色列国的东界。也是有一种维护作用的。那亚蛮人是在哪里？亚蛮人就是在他们的这个边界。在他们的边界。那么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专心侍奉天主，以色列人就混乱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常被别人欺负，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在这时候勉令了这个亚门王这个辖制，他们开始攻击以色列人。这个我们在十二章十二节看到，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你们就对我说，我们一定要有王治理我们，却不知唯有主你们的天主是你们的王。所以在这里主的意思是，我不太愿意给你们一个王，我希望你可以遵守我的这个法律，听我的先知，然后我会给你平安。他说唯有我是你的王。但是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这句话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王？他要王就是因为亚蛮人的危险，亚蛮人的危险。那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问题，就刚才说是制度上的问题，我们的制度不够先进，我们是部落性的，他们都是有国王，他们中央权力大了，我们制度上没有办法跟他们比了。但主说问题不是制度上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基列亚比人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为什么这个亚门王会选择先攻击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学习以色列的东边，我发现很多可以攻击的地方，为什么选择了这里？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它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一个不愿意打仗的人民，他们很圣经形容他们为懦弱的人，他们是懦弱的人，他们是胆怯的人。在这个圣经中，我们发现他们不愿意进迦南地，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地方适合养牲畜了，但是他们不想打仗，他们不想帮助他们自己的兄弟把这个迦南人赶出迦南地。他们的意思是，我们就留这儿吧，你们自己去打你们的。最后呢，这个约书亚吩咐他们，不行，你可以收这个地，我们可以给你，但是你必须派兵跟我们一起打。最后强迫的被同意这个事情了。那另外，在他们的历史中，我们发现，在士师记，这不是这个士师记里边，士师时代，我们会发现以色列有了一个内战，便雅悯支派与以色列其他支派有了战争，然后国家吩咐所有的城邑都必须去出兵，然后他们打仗的时候发现缺一个地方，那缺的是哪儿？缺的就是亚比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出兵。他们是不愿意出兵，结果以色列做了什么了？以色列翻身把便雅悯打得特别惨，然后呢，转身把这个亚比这个地方也打得一样特别惨。为什么？因为他们太胆怯，不愿意打仗，不愿意出兵。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亚门王已经，可以说亚门国已经等了十年的时间，恢复了自己国家的势力，已经被以色列人打过一次。那拿辖王他选择从哪里开始呢？他就选择从基列亚比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臭名已经很大家都知道了，全国都知道。如果你要找一个不愿意打仗的啊，没有勇气的啊，没有勇士的一个诚意啊，就是他们。我们先把他们打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先从那里开始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如果我们 看到这个第一节，我们主题经文中第一节，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到基列亚比，在那里他说安营要攻城。亚比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离盟约，我们要服侍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来的这个目的是要攻打什么？攻打这个亚比城。他出来的时候，他们亚比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没办法，我们跟他们盟约吧，咱们立盟约吧，咱们妥协吧，我们服侍他们。但我要你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我很不能理解这样的一个态度。面临这样的一个危险，面临自己身体的危险，面临家人的危险，面临自己生活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那跟立盟约吧，我们不打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不是出来作战，而是派人说平安平安，我们要投降了啊，我们要投降了。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撒母耳11:2，我们可以看到亚门王的这个反应，这个也很重要。在这里他说，你若有我们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来，而且说要凌辱以色列众人，我们才与你们立约。好，他说什么？行，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我们愿意跟你这个收你们这样投降于我们，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剜出你的眼睛啊，你用刀挖出你右眼的意思了啊。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是用刀把它挖出来，或者说拿一个烫的这个铁棍子直接插眼睛里，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是他意思是，你的右眼我要拿出来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要挖出你们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中有几个这样的一个事情，经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几个办法，这个羞辱人，一个是挖眼睛，啊，另外呢就是挖眼睛前他经常会做一些比较可怕的事情，比如说把一个光的儿子在他面前给杀了，然后再挖出他眼睛，使他最后看见的事情成为他自己孩子的这个去世，各种各样的羞辱人的方法。他们经常会把他大拇指和大拇指去了，为什么为大拇指去了呢？这样子他再也拿不到这个武器了啊，所以两个大拇指经常会把这个脚大这个也去了，为什么不让他跑起来了？各种各样的羞辱他们的办法，其实他的右眼也是这个意思，你再也没办法这个打仗了，你以后就是残疾人，你没有办法正常向我们抵抗，也是没有办法自己正常过你的日子，我们要这样羞辱你。那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说，比如说这你如果在这个地方，你的家在那里，你的爷爷奶奶，你的父母在那儿，你的妻子在那儿，你的孩子在那儿，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疯了吗？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好，给我们时间，我们思考思考啊。他们出来的意思，注意第一节，他们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服侍你们。我要服侍你们，这个是他们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说出来的。我们愿意服侍你们，我愿意做你们的奴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在这里他的意思，亚门王的意思，不仅仅是要羞辱他们，圣经说要凌辱以色列众人，他要借着这个亚比人使整个以色列国受凌辱，接着他向他们所做的事情叫所有的人这个受凌辱。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 这个我不能理解。基列亚比若投降于亚门人，他们就要做他们的奴隶，要服侍他们。基列亚比人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他完全失去自己的自由。亚门人要你的女儿，你就得给他了。要强奸你的妻子，你就得让他。要抢走你的儿子，给他们打仗，在战场上失去他的生命，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来吧，我们要服侍你们，你要以各种各样的办法羞辱我们，这是可以的。咱们看看基列亚比人的反应，11:3。亚比的主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我们差遣人往以色列各处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去投降你。”那么他们的意思是：好吧，你给我们，你宽容我们7天的时间，你给我们7天的时间，我们还差遣人出去问问有没有人愿意救我们。如果没有愿意救我们的人，我们就愿意投降于你。可能你听的说，哦，他们真的认为人会救他们的。但是在我看的，如果你了解当时国情，当时的情况，你会发现以色列是十分混乱的，没有，当时没有国家军队，没有来帮助他们的人。而且你发现什么？他差遣人去各处把他们信息传开了，说不定有可能有人愿意来，对不对？他是没有指望，他是没有任何指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什么？但是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投降于你。这个太难理解了。他没有直接拒绝亚门王的条件，他只是求他给他7天的时间，如果没有人帮忙我就投降。这个比较有意思，拿辖王答应了他们。那这个说明什么？这意味着他认为没有人会来帮他们，他不抱大的希望。如果他觉得，如果这个信息出来了，大家知道，这个亚比人危险了，军队要来了，要跟我们作战了，他会允许这个事情吗？他不会的。那说，那行吧，7天就7天吧，对不对？但是同时也意味着基利亚比人，若跟亚门人打仗的话，拿辖王不一定能轻轻松松地收拾他们，明白吗？他愿意说，那如果你愿意投降，那我给你投降的机会。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不是无力的，没有任何力量，他是有办法。他如果真的有心大的话，说不定他还能，废亚门这个亚门王很多的这个这个势力。但我们发现，他们没有。他的意思是什么？若没人救我们，我们就向你投降。难理解，难理解。那引用呢？你说牧师，你讲这些，除了让我们可怜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我们生命中，有的事情是值得我们赔上生命的。你知道吗？有的事情是值得我们为他，这个为他而战的。有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出力的，值得我们受苦，值得我们去牺牲的。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基列亚比的人忘了这个事实，他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和平、生命、平康，并且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了活得这样的（括号引号里边）和平。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同时我感觉社会总是在告诉我们要和谐，也要配合，我们要追求他人的这个意义，你只要这个顺服，你只要这个和谐，你就要和平，平安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平安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平安，有比平安重要多的事情。但是我感觉我们已经失去这样的意识。我要你想想这个基列亚比所面临的选择，他们面临外邦地区的人进来，他们想做任何事情他没有办法控制，他想强奸，他想这个杀死，他想做任何事情他就可以做了，他没有任何阻挡他的。然后这些人在思考，那我觉得还是和平重要，我觉得还是这个咱们保持我们的生命重要，对不对？忘了有一些事情是重要的，比和平更重要，比和平更重要。我觉得社会也忘了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大家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啊，我们都要帮助社会，我们都要为社会服务。我这个和平是重要的，和谐是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和平和和谐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天主和他的旨意。对于我们来说，天主他给我们的命令，他给我们的事情，应该放在第一位。完全超越社会的和平，完全超越他人的意见，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大卫自己的名中，他自己的这个诗篇中，他记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你一切的命令，他是指的主，你一切的命令都以为正直，他说奸诈的道我都憎恶。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要明白有一个事情在我心中是十分重要的，就是我主耶稣的旨意，这是他的道理，他的道理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比起来我都憎恶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耶稣基督的命令，他是这样说，你必须先求天主的义和天主的国。他说这是必须在先的，不是和谐和平在先，是天主的意义，他的旨意在先。我们有时候忘掉这个事实，我们脑子中的耶稣是一个长头发的欧洲人，然后他在那儿说和平和谐和平和谐，不，他讲到的没有一次大声说话了啊，说话都是很温柔。但他忘了这个耶稣基督是拿鞭子清洁了圣殿，不仅一次两次，他忘了耶稣基督亲自说，你们不要向我来时叫世界太平，他说我来时叫世界是不是叫世界上太平，但是叫世界上动刀兵。那这句意思我们知道，他不是说我们要打起来了，他的意思是说我的道理会使世界失去很多太平。他告诉我们儿子与父亲之间会有矛盾，矛盾在哪里？矛盾在主的道上，矛盾在耶稣的教训上。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服从拯救我们的主。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失去了这样的意识，我们忘掉实际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和平和谐，是遵守天主的道理，是高举耶稣基督。有的事情是值得配上生命的，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的话是值得配上生命的，他是值得花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去传扬的，去高举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么的重要。我们不要注意在社会的一个声音啊，你和谐和平顺从是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顺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道，一个德行。但是如果我们顺服人不顺服天主，那顺从又是何意义？我经常教训我的小孩，你要敬畏这个主，你要顺服你的父亲，你要孝敬你的父亲。但是如果我教导他们去孝敬我，不教导他们孝敬天主， 那这个孝敬的意义何在？它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发现有的事情是值得我们赔上生命。天主用他的先知耶利米形容当时社会遇到的道德危机，他来形容这个社会遇到的一种问题。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他说他们轻轻呼呼的治我的民伤孙，说平康平康，却唯有平康。他的意思是社会总在告没有问题啊，你就在这方面妥协妥协，在这方面放弃我的道，在这方面放弃天主的道理，哎，然后一切都会美好。但是主说这一切不会美好的啊，只有一个标准，创造我们的主是我们应该作为我们唯一的标准。我们失去这样的勇敢之心，我们基督徒，我记得圣这个中国教会有许多非常勇敢，非常非常这个可以算是这个基督的勇士，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站起来面临许多的危险，说这是主的道，我不会妥协的。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哎，你要我参加聚会就很难了。你别说维持主的福音，维持主的道，为主的道牺牲，开什么玩笑，对不对？我们实在的这个勇敢之心已经不在了。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学了这个基列亚比的这样的人，我们的目的是和谐和平，我们的目的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要金钱过日，我们必受逼迫。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这也是保罗告诉天母太的道理。但是我们已经忘了这个道理了。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我要平安，我要安康，我要顺利。然后危险就出来了。我们遇到一个选择，说：“哎呀，亚蛮人来了，我有个选择，我可以失去这个原则，我可以失去天主的这个道理，我可以失去他命令我，我可以失去我的职分，我可以失去我的责任，或者我可以妥协于世俗了。那妥协吧，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受逼迫，对不对？我不愿意受逼迫。我们人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但是我要你们注意。”他们总会说平康了，平康了，但是唯有平康。我们要注意社会这样的声音，和谐和谐。我并不是说你别听错了，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追求和谐和睦。圣经告诉我们，追求和睦的人是主所喜悦的人。你要明白，我们要追求和睦和和平，但是追求和平有个前提，我们不能失去天主的原则，我们不能违背天主的命令。这个应该作为我们重要的一个原则和底线。那我们看到他们是愿意做什么？他们是愿意妥协，说如果没有人救我们，那好，我们投降于你们，你们想咋地咋地，我们不管了，对不对？我们不看了，反正有这个右眼都挖出来了，我们也不管了，也不管了。但第二，我们要看到基列亚比的这个拯救者。四到七节，我们看到一个人叫扫罗。使者到了扫罗的这个基比亚，这话告诉百姓，百姓就开始放声号哭。我们这里看到他们不是差遣人去各个地方去传播这个信息，亚门人来了，我们看到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哭。哦，太难过了，亚比要被亚蛮人打下来了。你注意第三节，他说我们要到以色列各处去差遣人过去。基列亚比的人没有差人去见他们的王扫罗。扫罗已经被立为以色列国的王，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们有可能是十章二十七节的非徒啊，不接受以色这个扫罗的这个这个人之内。无论如何，他是不太愿意尊他为王。如果你国家有王，说我们城市要被谁吞了，要被谁打下来了，那不应该把信息发到这个所罗门不是扫罗王那边吗？但他没有， 他说我们到各地去，也许有人愿意救我们。那扫罗王听见这个信息之后就深发怒，圣经说又叫以色列民起来拯救他们。扫罗为何要帮助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扫罗是刚刚被立作王的，这个事情是扫罗被立作王第一件事情，就他被这个撒母耳高摸成以色列王之后了，就发生这个事件。估计他是可觉得可以通过这个事情统一他的这个一个分散的以色列国，这个也有可能。但还有另外一个动机，我觉得也是可能比较体贴实际的。如果我们学习士师记二十一章，我发现在以色列内战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就是扫罗那个支派已经打到没有，几乎没有男人，被打得特别惨。结果有一些女人从哪里，从亚比过来的，然后呢与便雅悯支派结亲，然后保留了便雅悯支派。扫罗本来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估计这个扫罗在基列亚比有远亲啊，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他是要去帮助他们。他听着这个消息是生气了，但是他的用的方法非常好。他威胁人的荆棘来临啊。在十一章的七节，你看他说什么？他把他一堆牛切成块寄给各处的人，说什么？如果你不从我和撒母耳，就怎么样？就把你的牲畜，把你的牛也切成块了，剁成块了。意思是，你们作为农民社会，你没有种地的牲畜，你过日子很困难啊。所以他说，我要给你压力了，什么压力？经济压力。你必须做这个事情。扫罗聚集了多少人？三十三万人与亚门人作战。在十一章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他告诉我们犹大出了这个三万，然后呢，从以色列出了三十万。这个扫罗救了。基列亚比，在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去救了他们。他分成三队，然后直接打了亚门人的营。估计亚门人很意外，以为没人来了，突然来了三十三万人。圣经告诉我们打的也是非常惨，是扫罗做王之后的第一个胜利，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非常勇敢。如果你学习扫罗的这个故事，扫罗王的故事，你发现他是特别会打仗，非常勇敢的人啊，愿意做事情。但是他一开始的这个谦卑牧者的心失去了，他变为一个骄傲自大的国王了，然后开始背逆主和不听从主的命令。我慢慢看到扫罗的衰败，然后到了后半这个撒母耳上这个三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已经不祝福他，不保护他了，导致扫罗自己去世。我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三十一章，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的结局，也是在战场死的。那扫罗是与谁作战？亚门人吗？不是，他是与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特别会打仗的一个民族。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发生的事情，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圣经说在基利伯亚山有许多人被杀扑倒，非利士人就追上扫罗的三个儿子，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我就了解旧约的人应该知道，他是大卫的朋友，非常勇敢的，非常好的一个人。还杀了亚比拿达，杀了麦基舒叶。在三节说攻击扫罗，真的这个士派甚猛烈。扫罗被射箭的射中，受了重伤。所以我们看到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被箭射中了。 他吩咐拿他这个骑械的人说：“你拔出刀来杀了我。”他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不愿意，这个被非利士人拿到的啊。他说：“恐怕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来这个刺我，凌辱我。”所以我们知道他不仅仅会杀他，他会这个凌辱他。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帮他拿骑械的人是不敢动手。保罗而这个扫罗就自己杀自己了，自杀了。我们看下面第八节，他说：“此日非利士人来，波托被杀人的，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这个基利波阿山，就割下他的首级，摘了他的旗械，送他到非利士的第四位的各处，包信在他们偶像的庙里和民间。”可高兴了，人死了，以色列国王死了，哇，而且有他的尸体，直接割头了，直接把头送到各地方，包括在他们的庙里放着他的这个铠甲，使他能够知道以色列的王已经死了，把他的尸体挂在墙上。我们看那个师姐，他说又将扫罗的器械放在亚斯塔律庙里，把他的尸身在破山城上，所以在这个城墙上把他的尸体钉在那里，为了这个鼓励他们的名。但是我要你注意十一到十二节，非常的意外。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又人向扫罗所行的事。”注意十二节，他说：“他们中间所有的谁？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看见了吗？都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上取下来，送到亚比，焚烧，活焚烧在那里，将他们的这个骸骨埋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他们又禁食七天。”哇，这个好有意思。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基列亚比有勇士，而且他们听到这个扫罗死了，他三个儿子也死了，怎么办？他们起来走了一夜，把他的尸体拿回来了，并给他安葬。那这些勇士从哪里来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勇士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事情导致他们这样的一个改变？怎么本来是非常懦弱的、胆怯的这个亚比人，怎么突然成了一群勇士？而且不仅仅是打亚门人，他们非利士人都敢打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记得什么？他们记得扫罗之前拯救了他们，并有了感激的心，就其他的德行一样，感恩不仅仅是一个感情，也必生出行为来。他们向扫罗感恩，并在这个事情啊，听到他消息之后，有一种勇敢之心出来了，说我们不能这样使他受凌辱，他拯救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实际上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必有该有的结果。圣经说我们的行为如撒种子一样，它会下根，它会长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扫罗所做的事情，虽然在他的生活中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他开始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拯救了亚比人的时候，他撒的这个种子导致了亚比人他们记住扫罗，重视扫罗，忠心于扫罗。你记得他们之前自己的妻子、孩子、自己的女儿、儿子都不照顾，都不考虑，但是一听到扫罗的身体被人这样的凌辱， 他们受不了。这个变化是很大的，非常大。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第一，它是来自扫罗有勇敢的心，他愿意拯救他们，但是他是有甘安之心生出来的，他明白扫罗为他们做的事情，拯救了他们，导致了他们获得了自由。我们要看到他们，他说勇士，那这个勇士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他在这里在十二节，他们中间的勇士为了扫罗的尸体，他们愿意赔上生命。这个很有意思，听见腓力士人这个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为了这个埋葬扫罗的尸体，他们愿意冒这个危险。注意什么？他们没有用扫罗的方法，他们没有发出信息说扫罗被杀，我们以色列全国必须进去把他的尸体拿回来，没有。如果我们读一下乡下，我们发现国军已经跑了，已经被打散了，没有人来帮他们了，他们就做什么？自己起身，自己往腓力士人诗人的城市去。腓力士人与亚门人的这个，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我们发现腓力士人比亚门人厉害太多了，太多了。虽然这个我们这个了解亚门人和腓力士人，他都是有一定的势力，但是腓力士人的势力很大，他们是爱打仗的民，他们是圣经中提到他们是有铁车的，在当时的这个战场上有个铁车是无敌的，没人打不过他。就再说圣经也提到他军队中有许多这个巨人，他是特别会打仗的。我们在圣经中发现扫罗轻轻松松的把亚门人打怕了，但是扫罗一辈子打不过腓力士人，大卫也是跟腓力士人打了一辈子，也没打成功。我们可以看到这腓力士人不是一般的厉害，但是他们面临亚门人的时候，他们胆怯不敢动了，腓力士人的时候他们愿意去打。腓力士人将扫罗的尸体挂在自己的城内，这个我们可以在九到十节看到，是31章9到10节。他们没有去腓力士人的营里去找他的尸体，他们没有跟他们上战场去抢走他的身体，他们直接打到他们城市内去了，去抢走了。你想想这个冒险有多大？他不是山里有一些腓力士人，我们要进去把他们打下来，然后呢把尸体拿回来了，没有。他们是进入巴山一个有城墙的一个有护卫队的一个腓力士城里，不仅是要打到城墙上把尸体拿下来，他也得打到他的庙里把他这个东西拿下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危险，但是他们愿意冒这个危险。为什么？因为他们忠心于扫罗。扫罗也是天主的首膏王。不知道在扫罗这个帮助他们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之前他们不看重的神圣的东西，他现在开始看重了。他自己的这个之前与主的关系，侍奉主的这个事情，他就忽略了，无所谓了。我们侍奉亚门人也行，我们侍奉天主的也行，都可以，我们侍奉谁都行了。但是到这里，他们说这是天主收膏王扫罗，我们必须把他的尸体拿回来。这样的重视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生出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突然有了新的仪式，有的事情是神圣的，有的事情是重要的，有的事情是值得我赔上生命的去做的。但不但如此，他们愿意吃苦，他们有纪律。你看一下31章12节，他在这里说他们中间的勇士都起身走了一夜。 如果你看一下地图，他们答的这个答的这个距离是不是一般一夜能走到的地方，将近40公里。山里的地区，你试试走40公里。所以他这里说他们是勇士，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称呼是从哪里来。他们这个不是一般就是随随便便的这个城市里的胖子说我们要去把追回他了，没有，他们是训练好的能打仗的这个勇士，跑一晚上都没问题，到第二天早上打直接跟他们打了，也有力气打过腓力士城。哇，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王所做的事情如何改变了这一群胆怯的人，这一群懦弱的人。这个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在这里要考虑一下这个引用在哪里。你说这个故事好有意思，很精彩，是很精彩，估计把这个拍成哈利坞片子都没问题。但是圣经给我们记载的原因是哪是什么？为什么主把这个故事给我们放在圣经之中？叫我们从此学习。学习什么？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我们的行为，我们为主付出勇敢之行为是会有效果的。扫罗说我愿意站起来为了拯救亚比人，导致整个原来这个胆怯的人成为勇士。我感觉经常提到的声音是什么？我一个人站起来没有意思，我跟你扫罗一个人站起来有用没有？不仅改变了整个以色列国，他也改变了这个亚比这个众人。不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勇敢之心如何影响了这地方的人，我们可以看他们的感恩之心如何给他们这样的动力的力量。他们看到拯救他们的人这样受凌辱，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他们看到拯救他们的人，救他们的人如何受凌辱，他们心如火一样焚烧。这是一种非常清楚的感恩之心。但我要提醒大家，扫罗拯救了亚比城，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也是献上他的生命为了拯救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他们这样感恩之心，并感恩之心所带来的这样的勇敢，那我们就与亚比人一样的胆怯。我们跟他们一样，你说这个太夸张了，人过来他们直接投降了，我们顺服你没问题，妻子你要我拿走，女儿你要我拿走，儿子你要杀拿走杀吧，我无所谓，眼睛挖出来吧。我说这个太夸张。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中有的时候跟他们一模一样，我们没有勇敢之心，我们不愿意站起来说主的道是值得配上我生命的，主的真理是值得我去高举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扫罗的行动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感恩之心所生的这个火热之心。但是最后如果我们看撒母耳下，今天没时间了，时间到了，那如果我们看撒母耳下，我们发现大卫他扫罗去世之后，大卫就做了以色列国王，他亲自向亚比人写信说你们所为扫罗所做的事情是值得赞美 赞成的，是值得夸奖的，我希望你们能支持我。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本来在以色列民有臭名的人，一听亚比这个亚比的人就想到胆怯啥都不是， 打仗都不忍不敢去了，这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导致大卫往上台的时候说什么？我希望你们亚比人能支持我。这对他们是一种荣幸。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愿意勇敢的有感恩之心，他们愿意付出，他们愿意做主的精兵，他们愿意维护一切神圣的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在我们社会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在社会说没事，你随便杀这些小孩啊，都在肚子里，但你杀大屠杀，我每天杀100个1000个10000个1000万个都无所谓了，杀他吧，他都连什么都不是。我们应该有人站起来就说，这是生命，这是生命，我们不能杀他了。我们该站起来看到婚姻关系的破裂，我们看到男女这个问题出现，我们该站起来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公义的，这个是罪。我们该愿意勇敢的站起来面临这样的问题，社会实际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是胆怯，然后他也好我也好，我们现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女权主义的危险，这个危险那个危险，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圣经的。我们该有人站起来冒这个危险说我不支持。但是我们现在与亚比人一样投降，这不应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应该在世界上为他服务。